你人哋做呢個接收人跟趕出去。
那他被人從鐵砂羅一家趕出去了。
咁佢咧就逃到呢個比利亞。
他就逃到了比利亞。
門徒咧就接待佢啦。
有一些門徒就接待他。
然後從嗰度咧，佢哋陪佢行咗200里路。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雅典，
然后呢，他们陪他走了200里路，到了一个地方叫雅典。
咁佢就留喺雅典，路加呢就留喺呢个帖撒罗尼加。
他就留在了雅典，那个路加呢就留在了帖撒罗尼加。
呢个西拉同提摩太就留喺呢个比利亚。
西拉呢和提摩太呢就留在了比利亚。
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17章16至34节。
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
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呢就讲到呢，他来到雅典还是等候等待。
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讲到他来到了雅典，在等待等候。
他来到这个雅典的地方等待的时候呢，有一啲事情佢睇到嘅，使到佢非常嘅惊讶。
在他他在雅典等待的时候呢，他在看到了一些事情，让他非常的惊讶。
就引起保罗对呢个城嘅兴趣。
就引起了保罗对这个城的兴趣。
有人对呢个保罗有一种嘅评语啊。
有人对保罗有这样的评语。
讲到佢咧去过好多嘅希腊嘅城市。
说到他曾去过许多希腊的城市，
佢甚至嚟到呢个雅典呢个地方，
甚至来到雅典这个地方。
但系后来咧，就喺佢书信同佢嘅言谈里边咧，都冇讲到呢度呢啲城里边嘅嘢。
在他后来的一些书信中呢，或言谈中，他并没有说到对这些城市的一些知识这些言语。
呢啲城咧，好多系有好多吸引人嘅地方。
这些城市呢是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
特别在雅典一个非常这个的荣耀又有非常光彩荣耀的历史的。
特别是雅典它是有非常光辉荣耀的历史的。
但是呢保罗呢直接都没有提。
但是保罗只字未提。
有一位作家是说呢，这个雅典的神呢比人呢更多。
有一位作家说，雅典城的神呢比人还要多。
就好似有人话咧，我哋纽西兰啊，我哋个羊咧就比人仲多。
就像有人说，我们新西兰这个羊比人多。
这个作家点解讲到这个神呢比人多呢？因为咧喺呢个雅典啊，好多个雕刻，好精致嘅雕刻，就系呢个偶像。
这个作家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偶像比人多呢？神比人多呢？是因为整个雅典城呢，充满了许多精美雕刻的神像。
他是一个艺术之家。
他是艺术之家。
但是呢，保罗从来没有提及这个雅典的艺术。
但保罗从来没有提及雅典的艺术。
雅典也是一个哲学的中心啊。
雅典也是个哲学的中心。
好多好出名的哲学家都是来自这个的雅典的。
许多的哲学家呢也都是来自雅典的。
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伟大的这个哲学家都是来自这个的雅典的。
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大哲学家都是来自雅典的。
虽然是这样，但是都遇见两种的哲学家，就是一个呢叫做 Epicurean 以比古罗，还有士多亚的这个哲学家。
在这里呢还有就是以比古罗和士多亚两种哲学。
但是呢引人注目的地方呢，他完全呢都没有提及。
但是任何的吸引人的地方呢，保罗完全都没有提到。
路加用短短一个句子来到这里呢归纳保罗对于这个城的这个感想。
路加只用短短的一句话呢，就归纳了那个彼得对那个整个城的感想。
圣经说他就心里着急。
圣经说他就心里着急。
保罗忽略了这些历史、艺术、哲学方面的事啊，这些事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保罗忽略的那些历史、艺术、哲学方面的事呢，现在已经是不存在的了。
咁保罗喺呢个雅典睇到乜嘢呢？
保罗在雅典看到了什么？
有两件事呢，使到佢嘅 是有深刻的印象。
有两件事呢，使得他有深刻的印象。
第一呢，就是这个城啊，是充满了偶像的。
一是呢，这个城充满了偶像。
另外一样嘢咧，好多个祭坛，咁有一个祭坛咧，佢特别有兴趣嘅就系呢个祭坛咧个名叫做美色之神啊。
有一座祭坛呢是特别引起他注意的，这个坛上面写着的就是喂食之神。
有一个旅行家嚟到嚟咧，形容啊呢个雅典呢个地方。
有一个旅行家形容雅典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雅典呢，这个城是个庙宇啊，林立啊，很多很多个庙宇的。
他说雅典城呢是个庙宇林立的城。
他说市中心有很多个祭坛的。
市中心有许多的祭坛。
那么这祭坛呢，有很多时候是为了某个神明来到敬拜他。
祭坛有时候是为了某一个神明而祭拜他。
但有些呢，他是什么呢？是敬拜不是神明，是教会一个思想，一种的哲学。
但有的呢，也是为了一种思想，一种哲学。
有些甚至是为了谣言，一个谣言去拜这个谣言。
有时候甚至是为了一个谣言，为了拜一个谣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典人呢，他不只是拜人，也是拜一种思想，拜一种能力。
所以呢，雅典人不单只是拜人，也拜一种思想，一种能力。
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就是很多的偶像，很多的祭坛。
所以保罗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的偶像，许多的祭坛。
他看到这些这样的偶像，这些祭坛，他就心里感动了。这里圣经说他就心里着急。
他看到这么多的偶像，这些祭坛，他就心里着急。
这种的情感呢，就激发了他要侍奉了，他要做些事了。
这种情景呢，就激发了他要侍奉。
那我哋睇到咧，佢要做几样嘢，就佢第一你去到会堂啊，就向啲犹太人讲。
他首先做的是去会堂，去向犹太人说。
后来咧去到市场。
然后去市场。
然后咧系被带到一个地方叫亚略巴谷。
然后呢带去一个地方叫亚略巴谷。
这个亚略巴谷咧就系他们正式聚会的地方。
亚略巴谷呢就是他们正式聚会的地方。
那很可能呢是当日啊苏格拉底啊去做当个囚犯的时候呢是站在这个同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当年苏格拉底做囚犯时候站在的同一个地方。
那个这个雅典呢，到这个保罗的时代呢，就已经呢，不是好像苏格拉底当年那种的光彩了。
雅典到了保罗的时代呢，已不是当年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光彩了。
这里说到他们带这个保罗到这个地方呢，不是说用暴力的，而是有这样的有礼貌的这样的意思，将他带到这个地方。
他们把保罗带到这个地方呢，并不是用暴力的，而是有礼貌的把他带来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我哋翻到之后咧，我哋一齐嚟读。
我们翻到一起来读。
好，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
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上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察察。如果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证。
那保罗呢，看到很多未息之神的这个祭坛。
保罗看到那个好多未食之神的祭坛。
那据说呢，600年前呢，这个城啊发生一次的这个瘟疫啊。
据说600年前这个城发生了一场瘟疫。
那死了好多人，都没办法呢阻止这个瘟疫的蔓延啊。
死了好多人，但是无法阻止瘟疫的蔓延。
咁有一个人呢就想咗个办法。
有一个人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佢把一群嘅黑羊呢放出去。
他把一群黑羊放出去。
咁啲黑羊呢去到边度倒低嘅时候呢，佢哋呢就喺个地方呢嚟祭拜嗰个地方嘅神明。
那个黑羊呢在哪个地方倒下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去拜那个地方的神明。
你如果去到个地方倒下呢系冇神嘅，咁佢哋话我哋都要拜，不过我哋要拜呢个神呢叫做未息之神。
如果那个羊倒的地方没有神呢，他们就会立意说这是个不未食的之神。
那所以在这个城里面有好多呢啲咁嘅祭坛，叫未息神啊，之神嘅祭坛。
所以这个城里有许多未食之神的祭坛。
那我喺预备呢个讲章嘅时咧，我将呢一段嘅经文咧读咗好多次。
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把这段经文读了很多次。
我就觉得雅典呢个城市嘅人啊，呢个宗教意识咧系好似咧后现代人的这个宗教意识。
我觉得雅典人当时的宗教意识很像后现代人的宗教意识。
那这段经文呢都是讲到这个保罗呢怎样向这班人传福音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怎样向这个后现代的人来传福音。
所以呢我看到保罗如何向这些人传福音，就引发了我就是这个题目，如何向后现代人传福音。
那什么叫做呢后现代人的宗教意识呢，
什么叫做后现代人的宗教意识呢？
那这里有几个经文呢给我们看到呢跟这个后现代人的这个宗教意识有关的。
这里有一段经文呢，是我觉得是跟后现代人意识是有关的。
就在这里的18节。
就是在18节。
那这里有两种的这个哲学啊，第一种呢叫以比古罗 （Epicurean）， 第二种呢就叫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这里有两种学说，一种叫以比古罗，一种叫斯多亚，两种学说。
那保罗呢，同呢两班人呢，喺度嚟到咧，讨论啊，争论呢个嘅呢个信仰。
保罗和这两帮人呢，去讨论和争论信仰。
咁呢两班人嘅信仰系乜嘢咧？
这两帮人的信仰是什么呢？
嗱，我哋先睇下呢个以比古罗。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这个以比古罗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那根据他们所写的东西，我们可以来到这样的结论，他们是 deistic 和 polistic， 就是说他们是自然神论和多神论。
根据这个以比古罗所写的这些资料呢，能看出来他们是自然神论和多神论。
那我们先看下这个自然神论。
我们先看看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呢是相信呢是有一位神的。
自然神论呢是相信有一位神。
但是他们所信的神呢不是圣经所信的神，不是我们基督教所信的神。
他所信的神并不是圣经所说的神，我们基督教所说的神。
因为他们不相信启示。
因为他们不相信启示。
他们呢自然神论相信在宇宙中是有一位全能的神。
他们相信呢宇宙中是有一位全能的神。
他有这个无上的能力，他是设计了创造了这个宇宙。
他是有无上的能力去设计和创造宇宙。
但是这位创造者呢不是呢积极的掌握啊这个掌握着这个宇宙。
但这位造物者呢并非积极的去掌握着宇宙。
他亦都不是在这个宇宙的里面。
他也不在宇宙其中。
所以他们是拒绝圣经所讲的启示所讲的神迹的事实。
所以呢他们拒绝圣经所说的启示和神的事实。
那这个十八世纪有一个这个理论家叫做 Herbert, 啊他呢就提出发展了从这个战神发展了五大的命题啊五大的信条啊。
在十八世纪自由神论的有一位哲学家叫郝伯特他通过这个命题呢就发展出他的五大信仰命题。
咁呢五大命题呢五大信条系咩呢第一宇宙间有一位至高嘅神。
这五条这个命题呢第一条就是宇宙间存在一位至高的神。
第二呢佢系该受人嘅敬拜。
第二呢他是该受人的敬拜。
第三呢这个敬拜的内容呢是包括什么道德和敬虔两大要素。
敬拜的内容呢主要包括道德与敬虔两大要素。
第四呢就是世人必须悔罪改过。
第四呢就是世人必须悔罪改过。
第五呢不论今生与来世都有惩罚的。
不论第五呢不论今生与来世呢皆有惩罚。
我们可以不讲这个自然神论呢是敌对基督教敌对这个圣经的。
我们说自然神论是敌对圣经的。
他是这个不承认这个圣经的权威的。
他们是不承认圣经的权威。
拒绝了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拒绝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不相信救赎超自然神迹的教义。
他不相信就是救赎超自然的这个教义。
自然神论亦都是很注重这个道德但是这个道德的标准不是基于这个圣经的。
自然神论也非常的重道德但他们的道德呢是不基于圣经的这个之中的。
这个自然神论呢有一个基本的假定。
自然神论呢有一种基本的假定。
就是这个神呢是创造了宇宙万物。
这个神呢创造了宇宙万物。
给他有自己有这个能力呢来到来呢生存。
然后给这个世界有能力自己生存。
但是呢他呢就不介入在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里面了。
但他就不介入在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中。
所以我们用一个英文说是 absentee God, 就是不在场的神。
就是他是一位不在场的神。
就是说我做了你们了你们自己搞定自己了你好自为之了。
就是说我把你们创造了你们好自为之自己顾自己吧。
这个呢就是这个后现代人呢对这个神的这个想法是这样想的。
这就是后现代人对神的想象是这样的。
第二呢就是多神论。
第二种呢就是多神论。
他们相信呢这个宇宙呢有很多神的。
他们相信宇宙呢有很多神。
这个多神论呢是用两个希腊字写成的就是 poly 就是多 ,dios 是神所以多神论。
多神论的这个词呢是由两个希腊字 poly 和那个 theos, 那个两个字许多和神组成的。
那这个许多啊派的这个多神论呢也都是在这个叫做这个后现代的这个信仰里面的。
这个多神论呢也是在我们后现代多神的这个信仰里面的。
是这个第二个派啊这个哲学派在这个雅典呢就是叫士多亚派他们所相信的神论呢是叫泛神论呢。
另一个就是宗派呢就是叫斯多亚派他是泛神派。
那这种的神论呢是今日的这个新世纪运动中是非常的创新的。
这种神论呢在今天的新世纪运动的教派中是非常盛行的。
这个呢就叫做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一种的宗教仪式。
这就是新世纪的宗教仪式。
那这个泛神论呢是源自印度教。
泛神论呢是源自印度教。
这种的主义的强调除了自然之外别无他神。
这种主义呢，强调除了自然之外呢，别无他神。
自然里边嘅一草一木都代表神嘅一部分。
自然之中的一草一木都代表着神。
这个自然神女是两个希腊字咧写做凑成嘅 ，pan 就系所有的 ，dio 就系神，即系话咧神喺万物，万物亦都喺神里边。
这个泛神论也是由希腊的两个字形那个组成的，一个是 pan 所有的，一个是 theos 神，就是说是所有万物之间呢神都有神。
这个泛神论仲有一种嘅信仰就系一切都系由一个 faith 即系命运咧嚟到你咧左右嘅。
他们还有一种理论信仰，就是说一切都是由命运而起的。
亦都系话佢哋咧唔相信一位有位格嘅一个 person 咧，一个有位格嘅神。
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
呢个我哋基督教相信呢个有位格嘅神咧，系掌管万有、掌管呢个宇宙万物嘅。
我们基督教呢是相信一位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掌管万有、掌管一切的。
掌管呢个人类嘅历史嘅。
他掌管人类的历史的。
但系佢哋咧唔系咁嘅相信。
但他们并不是这样相信的。
嗱，呢个嘅呢种嘅信仰喺历史里边嘅各个时代啊。都是重新出现的，在这个后现代更加的昌盛。
这些信仰呢在历史的各个时代都会重新的出现，不过在这个后世现代呢是更加的昌盛。
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复活的时候，他们呢就误会说这个保罗来传另外一种宗教叫做复活。
保罗在他们当中去传讲复活的道的时候呢，他们就误会保罗是在传一种宗教叫做复活。
那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么讲。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说。
有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真道啊，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雅典人呢，现在咧就系话呢种教义都好奇怪、哦，所以咧佢就将佢带到阿勒巴古嗰时去啦。
雅典人觉得他这个教义很奇怪，就把他带到了亚略巴古。
咁吓，保罗嚟到阿勒巴古就向我哋讲一篇道啊，呢篇道咧就系我哋要睇噶啦。
保罗到了亚略巴古，保罗就向他们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就是我们看的。
那这篇道呢就讲出这个保罗这个向后现代人的传福音的入手法。
保罗的这篇道呢让我们能看到对如何对后现代人传福音的入手法。
那这里我们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三方面，第一呢讲到他的方法，保罗的方法。
从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三方面，是看到保罗的三种的入手法。
第二呢我们看到实在的教训。
第二呢是看到实际的教训。
第三呢就是个后果，个结果是怎样。
第三呢就是的结果是如何。
那第一我们看到他没有用一种很尖刻尖酸的责备的方法。
第一呢我们先看到他的每一句话中没有一些尖酸的指责。
即是说他对他们的这个的信仰他们的宗教呢是不批评的，并且呢是尊重的。
也就是说他对他们的宗教呢是不批评的，而且是尊重的。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记得的。
这就也是我们传福音我们非常重要记住的。
我们不是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但是我们呢要respect， 我哋系要尊重佢哋所信嘅。
我们并不是相信他们所信的，但是我们要尊重他们所信的。
我哋再睇呢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你话保罗站在阿勒巴古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肯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嗱，呢度保罗用咗句话，佢话你哋咧系好敬畏鬼神。
这里保罗用了一句话，叫做你们很敬畏鬼神。
喺呢个和合本里边嘅翻译成咧系，系咁嘅翻译啊，但系原来嘅意思咧就系用英文嚟讲系咩 ？religious， 好虔诚嘅。
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写的，但是在原文中呢，他的意思是说非常的虔诚。
嗱，啲保罗确实一开始咧就采用一种个和解嘅姿态。
保罗一开始呢就采取了一种和解的姿态。
一种温和嘅呢个字眼。
他用了温和的字眼。
嗱，从头到尾咧都冇一转一种心嚟抵挡佢哋。
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心去抵挡这些人。
但是他承认他们有这个宗教的本能。
首先他承认他们有一种宗教的本能。
我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有一个 religious instinct， 就是我们有一个敬拜神宗教的本能。
其实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有一种就是在内心有一种敬拜神的一种本能。
这里很多的偶像，这个偶像的表示他们有这个宗教的本能。
就是他们去拜偶像，就证明他们有一种宗教的本能。
呢度好多个庙宇，啲庙宇证明咧人系需要要去敬拜嘅。
他们很多庙宇就证明了人是非常需要去敬拜的。
但系咧唔表示咧佢哋敬拜系正确嘅。
但并不表示他们敬拜的是正确的。
但系咧系俾我哋睇出佢哋有呢个嘅敬神嘅本能。
但能让我们看到他们有敬神的本能。
咁呢個保羅喺哋當中咧就揾到一個祭壇，呢、这個祭壇寫著未識之神。保羅認為呢個咧係佢哋嘅一個門啊，一個門，佢哋可以入去進入佢哋嚟到嚟咧向佢哋講呢個福音。
保羅在這個街上看到了這個未識之神這個壇，他認為這是一扇門，去打開進入他們的心靈。
所以我哋向人傳福音嘅時候，我哋要揾到呢個門啊，從呢個門入去。同我哋传扬我哋嘅福音。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找这扇门，要从这扇门去为向他们传福音。
第二咧，佢又引用佢哋嘅诗人所讲嘅话。
第二呢，是他又引用他们的诗人所写的话。
喺度有两个诗人嘅话咧，系保罗所引用嘅，就喺28节嘅时讲，佢话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
他引用了两位诗人的话，在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的保罗的整篇的这个讲道里面呢，都是和好，都是有礼的，有友善的语气啊，咁样嘅态度咧，就吸引咗佢哋，愿意嚟听佢所讲噶啦。
所以从保罗这整篇的这个谈话呢，我们能看出他是和好的、有理的、友善的语气，去用这种态度去吸引他们的。
所以呢度咧就系好似我哋英文讲话 ，you must have their ears， 即系你哋要佢哋嘅耳仔，即系话佢哋愿意嚟听你讲嘅。
就像英文说的，就是你要就是要有他们的耳朵，也就是说他们愿意听你说。
他回答他们的批评的时候，他也都引用他们自己的话。
他回答他们的批评的时候呢，他也引用他们自己的话。
我们看18节同23节。
我们看一下第18节和第23节。
18节话，还有以比古罗和士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啲说这胡言乱语的是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为保罗讲耶稣 算了。耶稣同复活的道。
第十八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福星的道。
在二十三节说，我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有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第二十三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里呢，他们说这个保罗来这里讲到外邦的这个鬼神的事。
这里说到，他们说保罗讲到外邦鬼神的事情，
所以保罗就回答了。
保罗就回答他们说，
他说不是啊，我不是讲你外邦鬼神的事啊，我在这里是要将你们所敬拜的，你们敬祭神所敬拜的那个神呢，告诉你们。
保罗说不是啊，我不是在讲外邦鬼神的事，我在这里是要将你们所设坛敬拜的那位神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说未识之神，这个神呢，就是我要讲给你们听的了。
也就是你们写的未识之神，这个神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所以他谈话另一方面也都是在维护他们的真理。
他的谈话呢也是在维护他们的真理。
你们的诗人没说我们是他生是神生的吗？
你们的诗人不是说我们是他神所生的吗？
所以他用他们的话来跟他们说，跟他们传福音。
所以他用他们的话去跟他们传福音。
下面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神学的思想。
下面我们看到保罗的神学思想。
他说这个神呢，我跟你讲，他就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主。
这个神我告诉你们，他是创造万物的主。
他是这个不单是创造宇宙万物，并且是管理着这个万物的。
他不单是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是管理宇宙万物的。
所以保罗用一种的礼貌肯定的语气推翻他们的神学的思想。
所以保罗用非常礼貌的一些口气去推翻他们的哲学思想。
这个斯多亚是泛神论的嘛。
这个斯多亚是泛神论。
以比古罗是无神论的嘛。
以比古罗是无神论。
所以呢就要同他们讲这个的，我们这个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并且是在中这个宇宙当中，而且呢是管理着这个宇宙的。
他告诉他，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也是在宇宙当中管理宇宙的。
你们所相信的，我们是去做的，并且我们的生存，我们的行事都在于他。
他说，这个我们是他造的，我们的生存，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乎于他。
他又说，这个管辖万有的主。
他也说这个管辖万有的主，
他没有一个客观的抽象的概念。
他不是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客观抽象的概念？
他是万物的主宰。
他是万物的主宰。
他没被囚在这个万物当中。
他并不是被囚在万物当中。
他亦都唔系被造嘅。
他也不是被造的。
他唔系受这个受造的嚟到被奴役嘅。
他并不是被受造的物所奴役的。
他是万物的创造主，
他是万物的创造主，
又用他的能力来托住万有，
又用他的能力去托住万有。
保罗讲这个话，他从一本做出万族，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就是岁月和年代好像物质一样，是神所造、神所管理的。
就是说，岁月和年代就像物质一样，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管理的。
保罗提醒啲人，佢哋生活在雅典并非偶然，而是神已经定下人所住的疆界。
保罗就是同样提醒这些人呢，就是说他们生活在雅典，并非是出于偶然，而是神早已定下了人所住的疆界和时界。
然后他说，人的庙 对神呢是没有用处的。
他也说人的庙对神是毫无用处的。
因为他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因为他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所有的祭坛呢，所以呢就不值得一文的。
所有的祭坛也是不值一文的。
另外还有个对他们的哲学有一种这样的看法。
另外他对他们的哲学呢有这样的看法。
他说我们这个神是至高的神。
他说我们这个神是至高的神。
是超乎万有的神。
是超乎万有的神。
他也都是万物之中的。
他也同时在万物之中。
那这个跟你们所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在他里面。
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里面。
这个对那些希腊人呢真是一个惊人的挑战。
这对希利尼人、希腊人呢，真是一个惊人的挑战。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里面呢，你来寻找、发现到这个神。
证明他们可以从自己的里面去寻找神。
因为你是他所生的。
因为你是他所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偶像来表达他呢？
既然这样，为什么你用这些偶像来去表达他呢？
那保罗站在这个亚历伯国当中，对啲人话：你哋真系想寻见神呢，就唔好用呢个金银石嚟做出嚟嘅偶像嚟敬拜他。你咁做嘅时候，你系败坏你自己。
保罗站在亚历伯国当中，对这些人说：你们若真的想寻见神，不要用金银做像来败坏你们自己。
他说你们的诗人不是这么说，我们也是他生的吗？
你们的诗人不是这么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吗？
这里所指的就是说，这个希腊所信的神，最高的神就是这个 Zeus 这个宙斯。
希腊里面呢，认为他们最高的神呢，就是宙斯。
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保罗的方法，首先呢，保罗没有用希伯来人的圣经来对他们说。
首先呢，保罗并没有用希伯来人的圣经来说。
因为这些人呢，根本上不相信这个圣经的权威的。
因为这些人呢，并不相信圣经的权威。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呢是神的话语。
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神的话语。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基于圣经，都是圣经的话语来的。
但是他所讲的都是基于圣经的话语。
第二呢，我们看到保罗呢，对他们的信仰啊，是有所认识的。
第二呢，是保罗对他们的信仰是有所认识的。
当我们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来的。
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信仰是什么。
为什么要引用这个雅典人的这个哲学的话呢？下面一节呢，给我们讲明。
他为什么会用雅典哲学家的这些话呢？下面一节呢，我们可以说明。
在二十九节的时候这么讲。
在二十九节他说的。
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圣像人手艺心思所刻雕刻金银石。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像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那这个呢是雅典的哲学家所教导的，就是我们呢是他生的，靠他而活的。
这里说我们是他生的，是靠他而活的。
那么你用这个金银做出个偶像来敬拜他，这个呢是很矛盾的事。
而你们用这个金银去造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那你如果是依靠他，为什么呢又要用手来做他呢？
你既然依靠他，为什么又用手去造他呢？
咁你点样拜一个你嘅手所做嘅神呢？
你怎么去敬拜一个用你手所造的神呢？
如果你系做神嘅，点解你要去拜佢呢？
如果你是一个造神的，你为什么又要去拜他呢？
所以呢，呢保罗讲咗佢哋嘅呢个嘅佢哋嘅命题啊，就逻辑上咧系不一致嘅。
这里呢，保罗就指出他们这个命题的逻辑上的不准确。
那今日我哋睇到呢个后世代嘅人呢，佢哋嘅信仰 是被这个新世纪的信仰所影响的。
今天我们看到后现代人呢是被新世纪的信仰所影响，
就是被这个泛神论影响，
就是被泛神论影响。
这个泛神论认为这个神呢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泛神论认为神并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这个没位格神是一种能力，
这种没有位格的神呢是一种能力，
就好像风好像电流那样，它是没位格的，不是有能力的，
就像风像电流一样，它是没有位格的，但是它有能力的。
但是泛神论也都说到这个神是爱，是我们可以爱我们，我们都是可以爱他的。
但是他也说到这个能力是可以爱的，是有一个爱的能力的。
如果是这么讲的时候，我们 就要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爱一个能力呢？一个风，一个电流呢？
我们是如何去爱一个能力呢？一个风，一个电流呢？
所以这个没位格的东西我们怎么爱是 不可能的事来的。
一个没有位格的神我们怎么去爱他呢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十七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
然后我们再看看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他说世人无未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与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证凭据。
嗱，呢度咧就讲到咧，保罗提出呢个神嘅属性嘅 ，the attributes of God。
这里呢，保罗提出了这个神的属性。
佢话呢个神咧系咩咧？佢系审判官。
他说神是一位审判官。
佢创造我哋，佢又系一个主权嘅神。
他创造了我们，但他也是一个主权的神。
他是一个无限的神。
他是一个无限的神。
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
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有一天，他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能力来审判我们。
所以有一天，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能力来审判我们。
同埋呢，他是一个自存的 self-existent。
还有呢，他是一个自存的。
我们不能够用什么来满足他的。
我们不能用什么去满足他的，
以免除他对我们的震怒，
以免除他对我们的震怒。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保罗呢就将这个耶稣提出来。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保罗才把耶稣提出来。
因为先前呢是没有将这个耶稣提出来。
先前他并没有把耶稣提出来。
因为他先要使到这个雅典人呢认识这位神先。
因为他先要雅典人先认识这位神。
所以呢，这个然后呢。他呢就提出这个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
然后呢他才提出来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
也讲到呢人死后呢是有审判的。
也说到人死后是有审判的。
但人如果是相信耶稣的罪得到赦免能够与神和好。
人因信着耶稣才能得到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咁最后话咁样人，我哋应该做乜嘢咧？
那最后他说到人，我们要做点什么呢？
佢话我哋人咧就要悔改。
他告诉我说，我们人要悔改。
为什么我点解要悔改呢？因为佢定咗一个日子啊，系要审判人噶。
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他要定了一个日子要审判人。
因为主耶稣佢都系从死里复活嘅。
因为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
因为咁嘅缘故咧。他就给万人做了一个凭据。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给万人做了凭据。
就叫人呢是需要悔改。
就是叫人需要悔改。
因为有一天呢我们要站在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受他的审判。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这个死而复活耶稣的面前受他的审判。
保罗也讲到这个悔改呢就使到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去我们是无味这个不 这个这个唔知嘅时候啊，我哋咧神系唔监察，神咧就唔算我哋有罪嘅。
保罗说到人那个责任在于悔改，神是不检查不计较人在无知的时候所犯的罪。
我哋要悔改，我哋要改变我哋嘅心意。
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意。
我哋要接受呢位神。
我们要接受这位神。
咁结果系咩呢？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呢，我哋睇到喺《使徒行传》17:32-34。
结果是在《使徒行传》17:32-34。
佢话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历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利，还有别人一同顺从。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就是这里我们看到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第一是有讥笑的，完全拒绝福音的信息。
第一种呢是有讥笑的，完全拒绝福音的信息。
有啲话我哋要再听下。
有的说我们还要再听。
佢哋冇马上拒绝。
他们并没有马上拒绝。
佢哋都冇马上嘅接受。
但他们也没有马上的接受。
第三样呢，就有些贴近他信了主。
第三种呢，就是有些人贴近他信了主。
所以我哋向全全福音嘅时候，就有三种的回应的。
所以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三种回应的。
第一种就是完全的拒绝福音。
第一种就是完全的拒绝福音。
他不愿意相信。
他不愿意相信。
有些话我们要再听，就是他不拒绝又不接受。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愿意听，但他就是听，但是也不接受。
有些人呢就信了。
第三种就是有些人他就信了。
各时代的人呢都是有这三种的回应的。
各时代呢都是有这种三种回应的。
所以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人家不信的话，你不要灰心。
人家不信的时候你别灰心。
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呢一定会感动某些人会相信的。
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感动某些人相信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去传。
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去传。
信不信呢？是由他们了。
信不信由他们吧。
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
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
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时间思想你的话，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